戴总管进的门来，黑着个脸，翘着二郎腿，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。地茶不喝，上烟不抽，一双不大的三角眼儿盯着燕入云，一说话先啊啊，这个啊，这次啊是咱们太爷啊啊，这个县太爷亲自点我啊啊到这里来啊，你们三个人在这住啊住了18天了啊啊，究竟是来还什么愿的啊？要待这么长时间啊？再说了啊，你在北京开着铺子啊，总不是进来的事吧啊？这经商的引子怎么会从保定府开呢啊？这日期嘛也只有1个月啊，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啊？县太尊啊是奉了钦差刘大人的县命，要追查劫银的反贼，过往的客商凡是引照不合的啊，铺保不全的啊，一律扣留送县一一甄别。说到这儿，他煞有介事的清了清嗓子，端起被他推在一边的茶水咕咚咕咚喝了两口。燕入云见刘德祥一个劲儿给自己使眼色，急忙点头哈腰的陪着笑说，哎呦大爷，一看就知道您老是聪明盖世的明白人，什么样的贼能在您老人家眼前蒙混过关呢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家老太太患了10几年的风靡症，整天就摔盆打碗的胡闹海闹的，要是不治好他的病啊，我们这一家子简直就没法过了。上回呢我做生意打邯郸路过，老爷子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我一定得求求吕祖。我在吕祖跟前烧香许愿，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，我愿意烧100炉香，捐660两银子。嘿，您说这事还真灵验，我回去的时候还就得了个偏方，我娘的病打那儿就好了。哎，您老说这样的愿不还成吗？戴总管您就放心吧，咱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，有毒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做。您再仔细瞧瞧我那引子上的官印，那日期是接北京引子转的。嗨，我就是有10个胆子也不敢在您老面前耍诡计呀。那戴爷翻了翻眼皮儿，阴阳怪气的说，啊，你说的话呢啊我也相信啊，我也不想当恶人呐啊，不过是公务缠身嘛啊，这么着你呢就跟我走一趟啊，对明了引子是真的啊，哎，就放你回来啊，哎，不说别的，就冲着刘爷的面子我也不会难为你啊啊。燕如云仍然嬉皮笑脸的说，哎呦我的戴爷，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与人方便自个儿方便嘛。说着给黄甫水强递了个眼色，黄甫水强马上会意了，急忙进屋取了个桑皮纸包，恭恭敬敬的放在姓戴的面前。姓戴的斜眼看了看，瞧瞧瞧瞧瞧瞧，又来了不是？哎呀，我呀最烦你们来这套了啊！你们上衙门里去打听打听，我什么时候收过人家的银子啊？燕入云凑近戴爷的耳边小声说，戴爷，这是一点黄货，不成敬意，请戴爷带回去给公子哥打个长命锁呀什么的。另外跟来的弟兄们我也绝不亏待，也有一点小小的意思。老黄，去把马达子里那锭50两的银子取来， 让兄弟们回去喝杯茶。戴爷，我们出门在外真的不容易，您老高抬贵手，我们不就过去了吗？总管一听说是金子，眼睛就亮了，干咳了一声说，嗨，谁叫我和刘爷是朋友呢？啊，打堵墙总不如修条路吧？啊，这镇典史先前已经得过一份银子了，巴不得能再得一份呢，也笑嘻嘻地说，刘爷可是个本本分分的人，这都是多年的老街坊了，我还能不知道？戴爷您尽管放心，出不了差错的。戴总管这才点点头，站起身来，紧紧攥着桑皮纸包走了。刘德阳把他们送到大门外，转身回来关上房门，小声说，燕哥，那刘统勋已经到了邯郸了，他这回可是来者不善呐，你们好好想想有没有漏风的地方，我这可是一大家子人呐，出点子事儿可不是玩的，得提早有个准备。燕如云却满不在乎地说，嗨，这是刘统勋的下马威，想打草惊蛇，昨儿我们想了一夜，没什么失风的地方，所以我说不要慌张，更不能乱了方寸。你放心吧，德阳啊，不出事更好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们也绝不会攀咬你的，到时候你就一口咬定说是我们拿了你家的人当人质，你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本来人家根本就没怀疑你，你这么一准备反倒是人怀疑你了。刘德阳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，燕哥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我当年也不是孬种，不过我不能总守在这儿，那样会招人疑心的，天明我还得去邯郸城呢，回车巷的朱老爷子下了帖子请我，我一定得去。朱少祖的名字燕如云他们仨人早就听说过，以前走镖在江湖上那也是叫得响的人物，如今虽然金盆洗手了，但是新的龙头老大是他的弟子乔深，下九流里头什么卖唱的、剃头的、算命的，各个水旱码头的乞丐、保婆等等，都归乔深管，所以朱少祖仍然是邯郸地面江湖上的太上皇，说句话就像钉个钉，没人不给面子。燕如云听了刘德阳的话沉思了一会儿，才问德阳，他是什么时候给你下的帖子？啊，就是刚才东澡堂里的修脚师傅送来的。
哦，
那肯定和这个戴总管是一回事，他没说为什么请你吗？
没有，
不过这位朱爷平常都是从官府里往外头保人，从来还没有帮助官府查过贼的呢。
胡印忠接过话茬，
哎，会不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，叫你去出卖我们呀？黄甫水强摆了摆手，不像，要是真闻到了味儿，刚才那个戴爷还不把我们锁拿了去，我猜还是刘统勋使的引蛇出洞计。不过这姓刘的也真是个角色，雷厉风行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我们还真得小心点才是呢。这会儿啊，燕如云还真有点心神不宁了，因为他连着十几天每天晚上都到翠红楼去会小青姑娘，而且出手又特别的大方，这会不会招人怀疑呢？他的心里虽然这么想，但是又不愿意让眼前的人知道，思量了一阵子才说，啊，我说咱们也别老在这疑神疑鬼的胡乱猜疑，明天我和德祥兄一块进城，他去赴宴，我呢 打探打探消息，要是真有什么意外，也好及时回来送信儿。
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燕入云就和刘德阳一块儿进了城。刘德阳自去赴宴，燕入云呢，自己在街上转了几圈，他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动静，做买的做卖的一切如常。就这么回去吧，他真有点舍不得小青，既然进城了，何不去会会他呢？燕入云心痒难耐，先到澡堂子里泡了澡，躺在床上喝茶养神，好不容易才熬到太阳下山，他这才和往常一样朝翠红楼走去。这翠红楼坐落在邯郸城北边的红柳胡同，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几个女子浓妆艳抹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在门前招揽客人。高恒带着梁富云等人，还有米孝祖派来的衙役，总共有30多人，有的在明处，有的在暗处，已经将翠红楼严密监视起来了。众人正等得着急呢，忽然站在高恒身边的梁富云压低了嗓音惊呼一声：
高大爷，你看，好啊，果然是他，哼，这个杨飞就是杨天飞。
梁富云对他是恨之入骨啊，说着话就要扑上去，却被高恒一把给拽住了。高恒早已看见了杨飞，但是他毕竟比梁富云冷静，无声地笑了笑说：
别急，跑不了他，哼，既然来了，他就别想再回去，待会儿咱们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
这半个多月来呀，那燕入云是翠红楼的常客，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。他刚来到门口，就被一群穿红挂绿的妖艳妓女们给围住了，这个拉胳膊，那个拽衣服，不住的献殷勤。
哎呦，杨大爷，您来啦，也不说关照关照我们。哼，杨大爷眼里只有一个小青姐，哪还有心思关照咱们呢？
杨飞在这个脸上拧一下，又拍拍那个的头顶，便进去了。像往常一样，他上了楼，直奔小青的房间。小青姑娘今年刚满25岁，长得虽然算不上十分出色，但是细皮嫩肉的，五官搭配的很是得当。今晚她穿了一袭粉红色的纱裙，头发蓬松的拢在脑后，倒也足以令杨飞销魂了。但是她今天晚上好像有点神不守舍似的，正坐在桌前发愣。杨飞进来了，竟然把他吓了一跳，但是马上又镇静下来了，婉儿一笑迎上前去，撒着娇说：
哟，瞧你就这么闯进来了，连个门也不敲，倒吓人一跳呢。
燕入云迫不及待地将小青揽在怀里，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
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
哎，今儿晚上格外漂亮嘛，快来吧，我的小宝贝儿。
说着把一锭银子放在桌上，便脱衣上床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房门大开，几个大汉一拥而入，没等杨飞反应过来呢，就被人从床上拉下来，结结实实的给捆上了。再说胡印中和黄甫水强，等到燕入云和刘德阳走后，俩人便紧闭大门静候消息。上午平安过去了，一下午也没有人来过，不但刘德阳没回来，就连燕入云也是杳无音讯。俩人心急如焚，又无可奈何，
眼见的天就要黑透了，还是不见燕如云的影子。胡印中没好气的说：“嗨，咱们这位燕哥呀，恐怕又去翠红楼了。嗨，早晚有一天他要栽在女人的手里。”黄甫水强也说：“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能顾得上女人吗？哎，也许是探听到什么事儿了，也许是被人盯上了，他不便回来呢。”
嘿，你就别净往好地方想他了，我看还是上了翠红楼。
说到这儿，他觉得肚子有点疼，就捂着肚子出去了。因为今天天热，他中午吃了好几个甜瓜，下午下雨了，他光顾痛快，光着脊梁在雨地里淋了一阵子，傍晚就觉得肚子有点疼，已经去了几回厕所了，此刻肚子又疼了，他急急忙忙跑到外边，因为雨下得太大，茅房里太脏了，实在下不去脚，只好跑到外面去。回来的时候，刚走到玉米地头，就见那位镇典使带着一群人又来了，已经到了大门前。胡印中开始觉得好笑，这也真是的啊，左一趟右一趟的跑，下着大雨也不嫌麻烦，这刘统勋真会折腾下头人。可是猛然间他停住了脚步，觉得情形有些异常。镇典使带着人来到院子跟前，并没有马上去敲门，而是站在那儿指手画脚的说了一阵子，来的人便四下散开了，将院子团团围住。胡印中的头嗡的一下，心说大事不好。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，镇典使上前去敲门了，一边敲门一边喊：“老黄，老黄，你们燕当家的在城里喝醉了，我把他给送回来了，你快出来接一下。”紧接着就听见开门声，一群人不由分说一拥而入，还没等黄甫水强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已经被几个人死死按住，不由分说便结结实实的给绑上了。就听有人说：“哎，还有一个呢，快去西屋看看，可千万别叫他跑了。”就这一句别叫他跑了，倒提醒了胡印中，他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来不及多想，掉头又钻进了玉米地里。黑灯瞎火的，他就穿了一条大裤衩子，没跑几步就被什么给绊倒了，结结实实摔倒在地，就昏过去了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田野四周静悄悄的。胡印中试着爬起来，哎，腿脚还能动，就是太冷了。他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子，又在泥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，冻得他上下牙直打架。他稍微定了一下神，四下看看，因为天太黑，又在下雨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摸摸索索踏上田埂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先得弄件衣服穿，不然就算不被人家抓去也得冻死。胡印中哆哆嗦嗦的正往前走，突然他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亮光，便立即停住了脚步，睁大了眼睛往亮处张望。原来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巡逻的衙役，手里提着一盏灯，大概啊他是想抽烟，就把那玻璃风灯放在田埂上，把烟噙在嘴唇上，打开灯罩想就着灯啊把烟点着。可是还没等点着呢，一阵风就把灯给吹灭了。胡心中一看，哎呀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。想到这儿，他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抡起右臂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下一劈，不偏不倚，正劈在那个衙役的脑袋上， 衙役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，便倒地身亡。胡印中不敢怠慢，急忙把他的衣服扒下来往自己身上套。谁知道附近就有岗哨，听见动静有人问：
谁呀？哎，老王，你那怎么样？没事吧？
胡印中知道这是问那个衙役呢，撒腿就跑了。只听后边有人杀猪一般喊叫：贼人跑啦，快追呀，在那边，快快追呀。
要不是下雨啊，这胡印中是绝不会逃出罗网的。也许是他命不该绝，这天黑路滑，他又慌不择路，跑着跑着就听扑通一声掉进阜阳河里了。这说来也巧，胡印中从小在水边上长大，那水性特别好，一个猛子钻上来，顿时头脑清醒了。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呀，四下看了看，辨别一下方向，便踩着水向东北方向游去。大约在水里漂了两个时辰，眼见东方透亮了，这才爬上岸来。此刻雨已经停了，周围都是芦苇和高粱，放眼四望杳无人迹。他的两条腿就像是灌了铅似的，异常沉重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是要往哪儿走。走着走着，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好像有座庙宇，便踉踉跄跄地往前走，不知被什么绊了一跤，他重重地摔了一下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发觉自己躺在一间整洁的小屋里，炕边有张小桌，桌上放着一碗绿豆汤。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端起来一口气就喝了个底儿朝天。刚想坐起来，门帘一动，进来了一位道姑，手里端着一盘粽子。还没等那道姑说话呢，胡印中眼睛一亮：哎呀，是你，雷剑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又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哎，这该不是在做梦吧？雷剑扑哧一笑：哼，瞧你一醒来就问了这么一连串的话，告诉你吧，这不是梦，是你命不该绝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浑身烧得像火炭一样，说了一宿的胡话，要不是圣使使出浑身的解数救你啊，哼，恐怕你的小命早就没了呢。
圣使？哎呀，你们不是去了河南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圣使现在在哪儿啊？
雷剑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脑后边的发髻，笑着说：嗨，说起来真是巧得很呐，就像古书里说的一样，去河南的路上啊，哎呦，到处都是卡子，路堵得死死的，我们几个人又太招眼了，根本就过不去，只好暂时退到清河避避风头。这里阜阳河去年闹了水灾，几座庙都是空的，附近几十里地杳无人烟，我们就躲在这庙里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瞟了胡印中一眼，脸一红，往前推了推那盘粽子。嗯，这儿也没什么好吃的，你就勉强用点吧，已经两天没进水米了呢。
嗯，什么？两天？我已经在这儿躺了两天了吗？
嗨，可不是嘛，前天早上我出去打水的时候发现你的，当时你一身牙一皮，哼，我差点没把你扔回河里呢。因为你们在邯郸出了事儿，这儿也不能再待了，圣使和他们几个踏道去了，准备先回鲁西，然后再做打算。
对了，告诉你，那个燕入云投奔了刘统勋，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恐怕咱们马上又要赶路了，你得赶快把身子骨养壮一点。
哦，可能是粥熬好了，我去瞧瞧。
说着一挑帘子出去了。
胡印中呆呆地看着粽子出神，心想，姓燕的，今生今世，我跟你小子没完。